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中去掉执着心》，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旭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4日。我近一年时间以来，在修炼上总是精进一段时间后就会松懈，然后再精进一段时间后又松懈下来，反反复复。精进的时候，每天能够保证五套功法和学法；不精进的时候，就是看手机、看视频、看新闻等，甚至看一些黄色的东西。每当这个时候，早上练功起不来，学法也无法保证。持续一段时间后，身体有了不好的反应后，又开始精进了。中间也在找执着心，可是总感觉只是看到了表面。后来在听明慧广播同修交流中提到，大法书读的遍数多了，很熟悉了，学法时看到每句话开头的字时，脑子里不自觉的就能把下面的内容顺下来了，学法没有入心。对照自己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是这种状态，有时候甚至追求数量，学法的时候走马观花，没有入心。找到了问题后，我就选择开始抄法，因为抄法的时候不会有杂念，必须全神贯注，否则只要一走神就会写错字、丢字等。现在抄到了转法轮第四讲。抄法虽然比读法慢了许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却从法中看到了更多的内容。有时候一句法或者一个字都会有点化，尤其是抄法过程中，我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也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怨恨心、自私心、贪吃的心、急躁心、色欲心、妒忌心、怕心等等。过去这一个个执着心从未这么清晰。下面举几个例子。自私心和怨恨心，长久以来心里时不时的会有怨恨心，尤其是对妻子和3岁的女儿。有时候我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妻子让我帮个忙，我虽然放下了手中的事情去帮妻子，但是心里却在隐隐的抱怨，抱怨他打断了我的思路。同样在女儿身上也是，有时候女儿找我玩，虽然会和她玩，但是心里却生出来不耐烦的情绪，觉得她烦。这些在之前我虽然有所发现，但是只是认识到了表面的情绪，没有像现在体会得这么深刻。其实妻子每天照看孩子很辛苦，家里很多事她也不让我操心，让我安心工作。长久以来我并没有从她的角度考虑，只是自私地执着自己的事情， 而且还生出了怨恨心。这么强的执着心摆在这里，这是一个多大的障碍啊！同样对女儿也是，下班或周末的时候要带女儿玩，总觉得浪费了我学法的时间，内心深处也在怨恨女儿。可是在女儿睡觉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在睡觉，看网上的动画视频等，很少会主动学法。其实并不是女儿占用了我的时间，而是我自己不精进，不珍惜时间。贪吃心和看动画视频的心，每隔一段时间，周末的时候就会弄些零食，一边吃一边看动画视频，甚至看到了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妻子有时提醒我该睡觉了，我也不理会她，知道这么做不对，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感觉被这些东西牵着似的，不自觉地打开网页看。这个时候总是想看完这个就关掉，可是看完一个又看了另一个，不知不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看完这些东西后，接下来几天都感觉睡不醒似的。色欲心，除了在网上看动画视频外，有时候还会看一些黄色的视频，每次看完后自己都很懊悔，但是下次又不自觉的像被牵着似的又点开看，反反复复，总是去不掉这颗心。在超法后，这些执着心不仅一下子都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并且感觉像被斩断了一样，明显感觉到他们已经影响不到我了。那些动画视频对我的牵引力没有了，吃东西的心也没有了，吃饱了就不再想吃别的了。对妻子和女儿能更多地从他们的角度考虑，更多地为他们着想了，主动帮妻子做一些家务，经常关心一下她，主动带女儿玩。其实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忙碌的生活中，我却离这些渐行渐远了。直到今天，我又重新找回了这些，不是刻意的要去做什么，是发自内心的。最近我出现了感冒的症状，我明显能感觉到是之前自己灌进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被清理了出来。因为超法的时候，脑子里面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大法的每个字在里面闪过，头脑里面已经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以待的地方了。其实几年前我就尝试过超法，但是没有坚持下来，只抄了十几页就放弃了。这一次我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了。当然在抄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之前读法时的问题，追求数量，算着半个小时抄多少页，一个小时抄多少页，抄完一讲大概要多久，并且加快了写字的速度。发现这个问题后，我归正了自己的想法，放慢写字的速度，只要有时间，哪怕是抄一句法也要抄，并且不再计算多久抄完了，而是每个字都一笔一画地写出来。一点修炼体会，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坚定正念用心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小跟随父母修炼，从昔日的大法小弟子到如今的而立之年，在修炼的路上时而精进时而懈怠，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和不离不弃， 使我能一直坚定正念地走到今天。现在把我修炼路上的几次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正念对待转化与清零。我在国企上班，2016年我因依法向最高检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被非法拘留，单位因此得知我修炼大法，并告知我，凡是被拘留的员工一律取消参加任何员工评比的资格。事后我所在单位的队长和书记先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写不在单位宣传大法的保证。我心里有一念，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无论什么样的保证我都不会写。于是我坚定地拒绝了他们，他们便不再提及此事。2019年的一天，书记和队长把我叫去，对我说，公司做了一项决定，准备用4年的时间转化我。应上级的要求，队里会成立一个关爱小组，队员是队里的各级领导及普通员工，共10几人。他们2人一组，每隔一段时间会找我所谓的谈心，目的是最终能转化我，希望我能积极配合。我听后的第一个想法很坚定，谁也转化不了我，但我错误地认为这件事的出现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没有用正念否定，还碍于面子配合了一次谈话。我有一个同事，他原本生性孤傲，在单位总是独立独行，但听我讲过真相后，他很愿意与我来往。后来我发现他为人正直，对大法持有很正面的态度，也常常为单位对我做出不公正处罚鸣不平。这一次他也被选入了关爱小组，他非常不愿意，为难地对我说，还让我跟你谈话，我怎么办呀？他的表现绝非偶然，我想到了师父曾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我突然明白，这是师父在提醒我，世人本性的一面都不愿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作为大法弟子本身，更应该制止这邪恶的行为。想要讲真相，不是非得用这种方式，这是邪恶在利用同事干扰我，同时让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以达到毁掉他们的目的。我得立刻停止配合，制止这场所谓的关爱，才是真正的为众生好，为众生负责。于是我找到书记，要求拿回谈话过程中的笔录和录音，并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找我谈话了，我不会再配合了。他见我突然转变态度，便用伪善的方式与我周旋，但是无论他怎么说，我都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做法。我的正念正行大大地削弱了另外空间操控他的邪恶因素，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找我。我把这件事跟同事说了，告诉他以后不会有谈话这件事了，他也不用再为难了。他开心地说，真的吗？太好了。过了一段时间，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配合拍张照片，他好应付交差。我告诉他，我有权利拒绝拍照。他听后，见无法动摇我的决心，无奈只得作罢。没过多久，他就被调离我所在单位，所谓的4年转化计划就这样不了了之了。2020年，我单位换了新的领导，新领导很尊重我的信仰，也不愿参与对我的转化与迫害。只有每次上级施加的压力太大时，他才会找我。一天，他善意地对我说，某某，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来到这儿以后， 跟很多人了解过你的情况，所有的人对你都是正面的评价。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上面要求你必须写保证书。他说，我还必须写上污蔑师傅的话，或者承认法轮功是邪教，这样这个保证书才算合格。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我知道他说的是清零，也知道这是又一次面对全国大法弟子的大检验。我告诉他，我不会写的。他说，我知道写这个对你来说很残忍，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你父母也练法轮功，如果他们写了，你是不是就能写了？我对他说，我的父母不会写，就算他们写了，我也不会写的。他一惊，赞叹地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说。我也打听了，这次形势很严峻，如果你不写，我们就必须移交公安局，我怕你工作保不住，到时候谁都帮不了你呀。我看得出他真的是很为我担心，但他说的话丝毫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因为我始终坚信一点，我的工作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环境，我是否失去工作，谁都说了不算，只有我师父说了算。为了让他能够理解，我微笑着平静地对他说，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多少大法弟子被抓被判刑，甚至是失去生命，与其相比，失去工作不算什么。我这么说不代表不珍惜这份工作，但是我始终相信，不该来的就一定不会来，请领导不必为我担心。他点点头，似有所悟，不再劝我。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始终向我投来钦佩的目光。后来，没有任何公安机关的人员找我，也没人再和我提清零的事。我明白，能做到制止邪恶，破除邪恶妄图对我的迫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自己坚定的正念得到了师尊的加持与保护。经历了这两件事，我更加相信正念的作用与力量，在修炼的路上继续前行。二，疫情突来，用心救度这一方。2020年2月，我所在地区突然出现了新冠病毒的病例，而且这些病例都出现在我家附近的几个小区。一时间，所有商业场所被迫停业，居民小区开始实施封控管理。政府的这一举措使得居民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我的单位也要求员工在此期间居家办公。这突来的疫情，每日持续增加的病例，让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和不安。这个时候，大法弟子应该给他们送去保平安的秘诀，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躲过这场劫难。但是目前小区限制居民出行，给面对面讲真相带来了难度。于是我和母亲商量后决定，给本小区的所有邻居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我所在小区有上千户人家，有平楼也有高层，而且楼层单元数量各异。我和母亲打算每天晚上送资料，每次数量在30-40份左右，以便于携带。每次选择不同位置的楼发放，每栋楼一次只发一个单元，目标小，范围分散的做。这样不容易出现资料被社区消毒人员大量收走的情况，而要想保证家家不落地收到真相资料，必须得有个具体计划才行。于是我凭记忆先在纸上画出了每栋楼的大概位置图，然后白天去小区里转， 记下每栋楼有几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几层楼。回到家后，再把单元数量和楼层数标记在图上。计划图的完成使我们更加方便确定每天需准备多少资料。居家办公给我做资料求众生提供了便利条件。每天完成工作后，我就开始准备当天所需的真相资料。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应有尽有，我选择了二合一小册子《疫情特刊》，这里面不仅有大陆疫情的真实情况，染疫患者成念九字真言后痊愈的真实故事，还穿插着大法的真相，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我还选择了祝你平安的彩色卡片，背面是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能保平安的内容。邻居们看到精美的卡片，祝你平安的字样，定会感到大法弟子是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就一定会把资料拿回去仔细阅读。每天母亲下载更新的疫情特刊后，由我来负责打印、剪裁、装订、装袋、粘贴胶布。为了节省时间，能够做到尽早的把当天需要的资料制作好，不耽误晚上发放。我每次先打印卡片，后打印小册子，这样在打印小册子的时候就可以把卡片都裁剪好。由于每次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卡片都会有一点歪，导致我在统一剪裁的时候无法顾及到正反面都不留白边。为了让卡片看起来更美观，我会再把每一张卡片上的白边都裁掉。虽然费时费力，但是为了让卡片的效果更好，邻居们更加珍惜大法真相，我始终坚持这样做。每次做完资料，我都会对着每份资料说，去完成你们的使命吧，你们一定要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我和母亲都是在天黑之后出门发放资料，父亲在家为我们发正念，我们三人形成整体，配合得非常好。出单元门后，我俩就开始发正念，求师尊加持并保护我们，同时尽量避开小区内的摄像头，避不开时就对着摄像头发正念。我们发放资料时只走楼梯，走到每户门口都会先说一句，愿你们全家都能明真相，躲过灾难，健康平安。然后把资料粘贴在每户的门把手附近，方便邻居们一开门就看到资料。每天回家后，我都会在计划图上认真标记好发完资料的单元，尽量做到不重复发放，也不漏掉一户。在居家办公期间，我与母亲给小区的每一户邻居都发了资料，过程中几次遇到危险，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一日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说我搬了新家，新小区的邻居看到我来了，都过来围着我，热烈地欢迎我的到来。我知道这梦境是师父在鼓励我做对了。几年前我刚刚搬到这个小区，这是居民们明白的一面，都在欢迎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救他们，知道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一个多月后，小区解封，一切恢复了正常。这两年我所在地区经历过几次疫情严重时期，但我所在的小区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感染病例。我知道是因为弟子们有了救人的心，在师父的保护下才能完成这么伟大的事。真正救度众生的是师父，而师父却把这救人的威德给了弟子们，感恩师尊。结语， 在大法中修炼已走过24个年头，我深知自己在法中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提高，每一次正念正行，都离不开师尊的苦心安排与慈悲保护。师尊为弟子付出了太多太多，弟子唯有学好法，多救人，珍惜师尊安排的修炼环境，坚定正念，不断精进，用心救人，才能兑现史前誓约，不负伟大师恩。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